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呢是9月10号礼拜三，一晚的时间呢会跟大家聊到一些生活还有健康的相关话题。首先呢讲到今天9月10号，它其实也叫做世界自杀防治日，或者是叫做心理健康日。那当然啦，就是这个日如其名哦，在这一天呢，希望可以再借由这样子日子的推广，来提醒全世界，就自杀防治的议题还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自杀防治日呢，从2003年开始举办，就是在每一年呢，会举办一些比如说议题的倡议啊，或是心理健康的这些推广。那是由国际自杀防治协会，还有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他们所合作主办了这一个国际自杀防治日。那像是在2011年呢，就估计有大约有40个国家会在9月10号这一天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的精神健康地图集，他们其实有统计说全世界各个国家对于自杀预防的策略或是心理健康的相关政策。那其中发现哦，有一些低收入国家，他们是都没有全国性的自杀预防策略，而像是中低收入国家当中有自杀预防策略的，其实也小于10%。而像是中高国家还有高收入国家呢，大约有1/3，他们都是有自杀预防策略。而如果说呢来看我们台湾哦，其实在近几年呢，我觉得应该是有越来越注重心理健康这方面。而根据卫福部最新的数据，近年来呢，台湾的青少年还有中壮年的自杀死亡率其实是逐年攀升，而这个背后啊，大多都是和忧郁症有相关。那虽然说呢，忧郁症哦，在现代是越来越被重视，可是，它罹患，应该说罹患的人数呢，反而是有在增多的。那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家有越来越注重精神健康，所以说它的整体数据才会是上升的。就是也许以前也这么多人有，可是现在啦，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去发现它，或是有一些病识感。那不过呢，在这个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当中啊，卫福部呢，它还是每一年都会公布一些，比如说国人的十大死因，像是2023年国人十大死因呢，这个自杀的部分哦，还是占了比较高的排名。那另外呢，像是国家卫生研究院调查发现，其实有许多的忧郁症患者，他们并没有经过正确的诊断还有治疗，而且啊，台湾忧郁症的就医率呢，还是相当的低，大概只有27%。 而如果就是除了就医的人之外，就没有去就医的人，他们也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因哦。就比如说像是我不了解忧郁症，或者是害怕周围人的眼光，或者是呢觉得说啊这个忧郁症应该就是治不好啦，所以说放弃去寻求专业的医师。那其实忧郁症呢，它的确是有办法治好的，就你只要透过比较有耐心的治疗啊，还有一些正确的观念，的确都是有机会可以让它康复。而像是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哦，周围的亲友也是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呢，就是要跟大家厘清几个关于忧郁症的概念哦。有人说啊，忧郁症不就是你心情不好吗？那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呢？其实并不是哦。忧郁症呢，它是有生理性方面的一些生理机制，让它没有办法想出一些快乐的事情，或者是让它心情放松。那忧郁症呢，并不是说我不知足啊，或者是想太多，抗压性不好，或者是太软弱。其实呢，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就我们人是会感冒嘛，所以说呢，我们的大脑也是会感冒哦。而忧郁症呢，是一个抑制性非常高的疾病，就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包括的像是人格特质、家庭环境、社会因素。那如果说比较生理性的呢，还包含了基因遗传，甚至是内分泌失调。所以说每一位忧郁症患者，他们的背后呢，都有不一样的原因，不一样的故事。所以说啦，最重要的还是要去看医生啊，或者是看一些专业的咨商师，这些比较个别的治疗啊，个别化的咨商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目前呢，很多的忧郁症患者都可能需要服药嘛。但是呢，并不是说我要吃药就一定会好哦。因为有一些人他的忧郁症可能是长期性的，就是重度忧郁啊，或是顽固性的忧郁症。那药物还有合并一些相关的心理治疗、行为治疗，以及像是周边亲友们的支持，都是康复的必须元素。那另外呢，像是抗忧郁的药物哦，他们其实最主要还是帮助患者身心维持在比较平衡的状态，就是比如说我吃下去之后啊，心情比较放松，或是吃下去之后呢会睡得比较好。但是呢，它本身啊对于治疗忧郁症这件事情并没有比较直接的作用，所以说才会讲说应该是要合并其他相关的治疗方式，或是心理咨商等等。另外呢，除了患者本身，身边的亲友，其实你对待忧郁症的亲友们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准则。而身心医师周伯翰医师，他就提出了四不原则。第一个不就是不鼓励，对于患者说你要积极一点，你要正向思考，其实常常反而会让患者觉得你就是不够了解我，就我就是没有办法正向思考啊，你为什么要一直鼓励我，而会这样子反而让心情更糟糕。那第二个不呢，就是不责备他哦，不要去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心情不好啊，这样子整天很颓废，就是不要去责备他为什么会有忧郁情，因为也不是他自己想要得到忧郁症。那第四个不呢，就是不驳斥，因为有时候忧郁症患者他们可能会说出一些比较悲观的话，那你听到他们在发泄情绪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不要反驳他，然后也不要跟他尝试解释或者是分析什么，你就是好好的倾听他，并且表达说好，就是你一定很辛苦吧，就是不要说他想太多啦，就是陪伴在他的身边，跟他说就是我会随时陪着你，那你有什么伤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说。第五点呢，就是不干涉，因为其实啊，很多患者呢常常会听到一些亲友或是其他人说吃药对于身体不好，然后就自行的停药。可是呢，其实你去看医生哦，如果说他有开一些处方的药物给你，那通常啊，你就是要照着处方去服药，如果说你少服药或者是吃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病情复发，甚至是更加的恶化哦。那所以说按时服药，然后遵循医嘱，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9月10号世界防治自杀日可以去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哦。那如果说呢你真的是心情非常的不好，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以前很有兴趣的事情现在去做也不会觉得快乐，好像心情完全好不起来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啦真的是不要去害怕说哦，我这样子去看医生很丢脸，看精神科很丢脸之类的，就并不会哦。忧郁症呢它只是一个心灵上的像感冒一样的东西，它的确是需要去治疗需要去治好的，那不要害怕说周围人的眼光可能会怎么样子去看待你，我觉得有去求助然后有去自救或者是拯救旁边的亲友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我希望大家我觉得生命当中啦还是有很多你可以去体验的事情，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呢如果在一个还可以拯救的情况下可以多多的去求助身边的你信任的亲友啊，或是直接去求助身心科的医生还有心理咨商师等等，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咯。
这样的感觉已经好久了，都显得一切太过平常了，好希望有人能够陪我，如果可以再爱一爱我，像大海里的小雨就这样不停地游，困在海里找不到出口，只在做梦的时候才拥有一叶扁舟能带我去岸口。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潮涨，听晚风将一切吟唱，树叶会泛黄，万物都如常。我懂得你啊，你已经足够坚强，偶尔小紧张，但还好没有投降。将不安释放，静静地做美梦一场，从来都有翅膀，小雨也有自己的海洋。
歌曲是来自于洪佩瑜还有王 OK 所演的作品《这条小鱼在乎》。 刚才呢，我们讲到今天是世界自杀防治日，也就是心理健康日哦。那其实卫福部呢，在之前就针对青壮年族群推出了心理健康支持方案。那当然呢，这个方案到现在还是可以去使用它相关的服务哦。那目前的这个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它的适用年龄呢已经扩大到15岁至45岁，所以就是从青少年然后再到青壮年，其实都是可以去利用相关的服务。那根据台湾民众常见精神疾患频率变迁的研究显示，像是忧郁还有焦虑呢，在30岁到45岁发病率反而是高的，尤其像是近十年来哦，更达到了25%到27%。因为呢，对于青壮年族群来讲啦，可能是一个就是三明治族群，就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说呢，除了承担到了职场的压力，还有像是照顾小孩的压力，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像是这一类的角色冲突啊，还有经济负担，也都是他们的心理耗损来源。那所以说啊，就是只要你是年15岁到45岁，有任何心理咨商需求，在今年的12月31号止之前呢，只要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那你都可以去申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那要怎么样子去预约呢？其实啦，你可以去搜寻青壮世代康支持方案，那它这个专属的网站上会有很多，就是会列出很多合作的机构，那这个部分呢，你就可以直接去联系相关的咨商机构来去做预约。那当天呢，就只要携带你的身份证明文件，就可以来预约3次免费的咨商。好，那心理咨商其实都还蛮贵的哦，一次大概都要1000多嘛，所以说大家也是可以去多多利用这些相关的资源。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已经超青壮世代免费咨商的这个年龄段，那其实全台各县市卫生局呢都提供一些免费的心理咨商服务。那反正呢，就是你要去查询你的所在地，比如说台北市、新北市，卫生局所建立的心理卫生中心，那它里面都会提供公费咨商的时段，还有可以去预约的门诊，大家就可以去挑比较适合你的时间去。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咯。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先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手牵手，头靠头，交换着彼此的。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
运动有波啦！
未来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而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前面呢，我们提到了关于忧郁症的话题哦，因为今天是心理健康日，就是自杀防治日嘛。其实呢，关于心理健康啊，我觉得在近几年也越来越多人在讨论还有重视，因为毕竟不只是你身体上的健康哦，就是你精神上，然后整体心理上也要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然后比较保持在愉快的状态。那当然呢，我也觉得是可以让生活品质提高，然后人生也过得比较自在一些哦。而且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忧郁，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只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或者是所谓青壮年的族群身上呢？就并不一定哦，是所有的年龄段都可能会发生，而且尤其在银发族、老人家这些银发长辈身上，像是老年忧郁症，也是一个越来越需要去重视的问题。那尤其现在是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嘛，所以像这些长照啊，或是失智症，或是些老年的这些照护问题，是越来越多人在重视的。那尤其像是老年忧郁哦，它其实呢很常拿出来跟失智症就一起去做讨论。因为啊，很多人觉得失智之后的老人家，他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情绪比较低落，那感觉就是因为他很多事情都开始慢慢没办法做，或是有一些认知功能混乱，或者是记忆混乱的这样子的情形。那所以说有些老人家可能开始有了失智症状，就会变得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开心，没有以前那么的健谈，甚至有人会觉得，诶，他怎么好像变得比较暴躁，那是不是他老年忧郁了呢？首先呢，根据台大医院的健康电子报，它其实就有一篇谈到了关于老年忧郁。那如果说呢，以精神科医师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身上啊有两个特别需要留意的疾病。那对于高龄长辈来讲，一个就是失智症，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年忧郁。那老年忧郁呢，比起一般外显的身体疾病是更难察觉，那有些人甚至是没有办法有病识感，就没有办法察觉到，诶，我现在正在忧郁，正在有情绪低落的状况。然而呢，忧郁症啊本身就是比较复杂的。根据国外调查，其实到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患有忧郁症的老年患者比例都是所有年龄层当中最高的。而像是老年忧郁呢，有些是早发在中年，然后有一些是晚年，甚至呢有可能是反复的在发生，因此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而关于老年忧郁哦，它的病因非常多，一般来讲可以归为两大类型。第一呢，就是身体状况的退步，还有身体上的病痛，以及第二，生活开始失去了重心。比如说啊，像是高龄长辈可能退休之后，你家里的小孩都已经长大离家，那可能就是会独居，或者是只跟伴侣住在一起哦。而我们在年纪大之后，人体的机能就是会逐渐的退步。那其实在年龄增长之后啊，我们多了几个身体状况，有时候呢是很难发现异状的。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一句我觉得有一点歧视吗，有点歧视的台语哦，就是所谓的老还癫。就有人会觉得说，哦，老人家老了之后的确就是会这样啊，他本来就是会比较脾气不好，或者是好像回到像小孩子一样的状态。可是呢，其实在这种时候啊，反而就比较容易忽略说，就他们的心理健康，或者是呢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老年的情况。那有一些状况呢，是容易把失智症跟老年忧郁的症状全部都混淆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必须要经过比较明确的诊断，才能判断说，诶，他可能是失智的状况，还是老年忧郁症。 而至于呢，如果以我们平常来讲，要怎么样的去判断身边的家人是否有老年忧郁症？那一般说来哦，是可以从生活当中他是不是有遇到任何的变化，或者是呢你跟他说话，然后他可能去做一些原本的事情的反应是否是有变得越来越少，那有没有发现说他对于生活是不是开始失去了动力等等。那当然接下来是就是要经过一些专业的评估还有医师诊断，那甚至是到可能要到医疗影像的协助才比较可以去确诊。那不过呢，台湾就医是非常方便哦，老年相关的精神医疗资源也是很多，那从比较基层的精神科诊所到医学中心呢，其实都是可以去寻求好的相关协助。而得到了老年忧郁，我在生理上还有心理上会有哪些变化呢？那其实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情绪方面，例如说他开始失去了活力，或者是不喜欢的事情现在不想做了。而第二类呢则是想法方面哦，那其实就跟比较青壮年年轻人的忧郁很像，就是会觉得说啊，我没录音啦，我没有用了，或是负面情绪上升，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未来没有希望等等。而第三类呢则是身体方面哦，你会发现他体力开始明显的变差，还有食欲跟睡眠呢也会跟着品质下降等等。那老年忧郁跟一般的成人忧郁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哦，老年忧郁呢是更难以说出自己变得不好，因为他很多症状你可能都可以说成是因为就是我变老了嘛，但是呢对于忧郁状况所造成的身体病痛比较明显且感受强烈，那是比较容易讲出口的。好，那所以说呢身边的家人朋友啊可能可以透过询问身体状况的方式来去慢慢察觉说他身上是不是有一些老年忧郁的讯号。而再来呢讲到老年忧郁症的治疗方式哦，其实同样也是分成药物或者是非药物，那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呢比起其他的病症或者是成年青少年的忧郁症，老年忧郁症的治疗呢会更着重在非药物的部分，例如说像是生活安排的介入啊，还有可以帮老人家去安排一些比如说社区大学或者是社区之间或是一些什么老人会，反正就是安排一些兴趣或小活动给他。那现在像是政府有推出长照的相关政策，也有一些什么健康促进据点啊，或者是日照星，他们有提供一些可以让老人家去参与的课程。那反正最重要的啦，就是要创造一个生活的重心，安排一些他可能会有兴趣的活动。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感受到我的人生是有价值，然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或者是让他感受到说我身边是有人陪伴哦。可是呢如果说已经是到了老年忧郁症的程度，其实呢参加病友团体啊也是会有帮助的，因为毕竟在团体里面就不是我一个有忧郁，就是有其他人也一样跟我一样忧郁。那我觉得啦，其实像这样子在团体里面有一种互相扶持还有陪伴的感觉，那其实互相的支持跟帮助之后呢的确是可以让他缓解一些相关的症状。那不过呢这个病友团体的部分哦，建议呢你在加入之前还是要先让他们去就医，由医师确认了病况的严重程度后再评估说适合参加哪一种活动，就到底是日间的照护中心还是健康促进机构或者是一些社区大学的活动。那反正呢这些药物的治疗啦，它都是比较属于流动式的，就是可以依照你的状况好坏来做随时的调整，这样子呢就可以给予比较完善的帮助。好的，那现在其实台湾的老年忧郁症它的协助资源都整合在这个长照体系当中，那尤其呢各地其实都有心理卫生中心，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的各地的卫生局呢都会有一些心理卫生中心嘛。那反正呢忧郁症其实跟一般的疾病一样也都有所谓分级治疗的概念，那如果说诊所一般的小诊所它可能没有适当的检查仪器，病人呢就可以往大医院来做就诊，那在密集的治疗还有病况稳定之后再转回小诊所来做持续的追踪。 好的，那所以说呢，就是以上啦，关于老年忧郁症，其实台大医院的健康电子报就有分享非常详细这个相关资料哦。那我觉得呢，其实愿意踏出囚云的第一步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你发现诶家里的长辈他们可能有一些老年忧郁的情形，或者是你自己发现哦，我的情绪好像变得异常低落，或者是对于以前有兴趣的事情完全提不起劲，然后身体上也有一些食欲减退还有睡眠不足的这个部分，那其实这个时候啦，就可以尽量的去追求一些比如说社区内的心理资源啊，或者是这个各地的心理卫生中心等等，那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有效的求助方式，就希望大家啦还是可以多利用这些完善的心理资源，就是不只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心灵，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下了好几星期的雨，发霉的房间里开出一片宽广森林，你在树下休息，翻阅些回忆，偶尔只静静等待着雨停。让我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有时坏天气没有什么原因，生命要人一再的练习，练习勇敢，练习把疼痛忘记。Oh, 我会陪着你在这雨中旅行，直到微笑再次变得容易。我还会疾风吹去的夜晚，梦见你说明天就要放晴。一年下了
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理想混蛋的作品《滞留风》。 那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忧郁症患者，或是你有一些情绪问题的人哦，就是给予你们一种安慰，就希望呢，心里可以变得放晴，可以散去你心里所有的乌云。好的，那才呢讲到了老年忧郁症，其实呢，刚才主要讲的还是非药物的治疗嘛。那药物治疗的部分哦，可能很多人觉得说，那是不是吃药它的速度，好的速度会比较快呢？只是呢，因为对于老人家来讲啦，你可能本来就有一些身体方面的慢性疾病，或者是有些人呢是有失智的症状，那你本来可能就是要服用一些相关的药物。那其实啦，就是关于抗忧郁剂或是一些相关的精神病的药物呢，真的是有很多的副作用啊，或是相关的就是服用的注意事项需要去好好的了解。那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啦，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身边的这些高龄长辈们，在去看诊的时候，如果说是需要服用很多不同的药物或者是接受任何的治疗，真的是要经过医师的咨询哦，就千万不要在路上找了任何资料想说啊，医生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因为医生都是专业的嘛，他一定会照你的情况来给予你最适合的医嘱还有建议。那我觉得无论是任何药物啦，就是还是要依照医生的嘱咐啊，还有你拿到的处方签来去做服用。那不管是少吃或者是多吃，应该对于身体都是不太好啦，所以说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记着我姓名，无怕风雨，别忘记还有我藏在。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被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富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度尽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N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再回到节目当中哦，知道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那其实近期呢，有一个在新闻上就是有人在讨论的这个病毒叫做利百病毒。那南韩的疾病管制厅，他在近日呢宣布把利百病毒感染症列为了第一级传染病。而至于台湾呢，台湾的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如果说集中于印度还有孟加拉地区的国际疫情有变，那台湾呢也不排除会列为法定传染病。而这个利百病毒到底是什么，就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相关的资讯。那首先呢，这个根据疾管署的资料，所谓的利百病毒，它的自然宿主是蝙蝠，可是呢，它可以造成多种动物，包括了猪、马、羊、狗还有猫，就是这些动物感染，那最后呢，可能是会借由动物然后再传染给人类。而人类呢，大多啦都是接触到生病的猪只，或者是经由呼吸道飞沫，或者是呢接触到生病动物的口鼻分泌物还有它的组织所感染。那另外呢，你食用受到感染果蝠的尿液啊，或者是被唾液污染的水果，还有像是其他的这个椰枣树枝等等，也都是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而另外呢，像是孟加拉还有印度的疫情当中都有发现，利百病毒可以借由接触患者的分泌物还有排泄物等等，引起人传人的案例。而这个利百病毒呢，如果说你不小心感染到的话，它的初期症状其实跟流感比较类似，不过呢，有一些患者是没有症状，然后有一些是呈现轻微或者是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症状。而如果说严重个案哦，可能会导致脑炎还有抽搐，而且在24小时到48个小时之后进展至昏迷。而康复之后也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哦，比如说蹙啊，还有人格改变等等。那目前呢，利百病毒是流行于像是印度还有孟加拉地区。以目前来讲啦，就是台湾虽然说还是没有看到相关的病例哦，只是呢，因为它的这个国际疫情集中在印度、孟加拉，还有像是马来西亚有出现零星的病例。那其实呢，像是南韩他有宣布把利百病毒列为传染病嘛。那为什么南韩会这么做？罗义军署长说明，推测呢，可能是因为南韩跟南亚的交流密切，那所以说就预先把它列为法定的传染病。而是台湾呢，从很早之前哦，就可以以其他的方式让临床可以继续来通报还有检验。那当然接下来也是会持续这样子的服务。如果说后续呢观察到国际的疫情有所变化，也不排除会把利百病毒列为法定传染病。而至于呢，像是这个利百病毒哦，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预防方式呢？那其实简单哦，第一个就是避免接触到宿主动物，比如说果蝠啊，或是来自于流行地区的猪只，还有其他有可能会感染的动物。另外呢，第二个就是避免食用流行地区可能遭受到感染的水果、椰枣或者是树枝。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像是勤洗手，尤其是你在接触动物过后一定要洗手，就是做好手部的卫生清洁。那另外呢，这个你在食用水果的时候要先做清洗，就是确认它没有任何的脏污之后，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病毒之后啦，再做使用。 啊，最后第四点呢，就是在接触动物的时候，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像是戴手套、口罩，还有工作服。那尤其有一些工作的人呢，你可能要处理生病的动物，或是一些它身上的体组。那在接触之后呢，一定要使用肥皂洗手，或者是洗你的其他暴露的部位。另外第五点呢，就是要落实执行院内感染的管制措施。那最好呢，就是避免接触到利百病毒感染者的血还有体液等等。而在照顾或者是探望病人后，应该要用肥皂或是酒精洗手液来清洁消毒手部。而最近啦，因为它的国际疫情呢，还是集中在印度跟孟加拉一带哦，就提醒大家，诶，如果你近期有需要到这两个地方去任何的，不管出差或是旅行，那一定要小心注意你的这个卫生清洁哦。那在回国之后，诶，发现有一些发烧啊，或是身体不适的状况，一定要赶快在机场通报。那同时呢，也要通报你的旅游史，或者是呢，你在生病后去看医生，也要告诉医生你的相关旅游史哦。好的，那以上就是关于利百病毒。那这几天卫福部它有针对这个病毒进行了说明。而再来呢，讲到了今年冬天、今年秋冬的公费疫苗哦。那在今年秋冬，公费疫苗还有 COVID-19 的疫苗将会从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那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曾淑慧在例行的议报上表示，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2023年9月份指出，其实自2020年3月以来，全球呢已经没有再监测到自然发生的 B 型山型病毒株，那有建议说应该要将这个病毒株从流感疫苗的成分当中移除。那曾淑慧说明呢，经过去年1月24号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流感防治组以及预防接种组的联席会议决议，疾管署呢会依循 WHO 的建议来办理流感疫苗采购的作业。那并且经过评估，国内外三价流感疫苗的许可证取得，还有厂商的供货情形，那今年呢是全面采购三价流感疫苗，是跟先进国家一致。而首先呢，像是学生哦，就是国小到高中职，还有五专的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生部分，那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将会统一在校园来做集中的接种，并且呢，也会透过疫苗接种行政电子化系统，让家长呢在接到校方通知后，只要扫描学校提供的 QR code 或是点选签署连结，那就可以来线上填写相关的资料，还有签署意愿。而另外呢，今年也是规划左流右心它会同时开打，只是呢其中 COVID-19 疫苗的接种对象会调整为共是10类高风险的对象，那不会再包括6岁到49岁的无高风险年轻人。那罗义军提醒，到9月30号之前，公费的 COVID-19 疫苗还是提供全民施打，就是年龄需满6个月以上就可以来做施打。目前呢，尚有大概200万剂哦。而且他所接种的 JN1 疫苗，其实对于目前国内的国内还有国际的流行株具有非常不错的保护力。那还没有施打的民众呢，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而像是10月1号下一季开打之后呢，也会把这些疫苗跟莫德纳协调自费提供，就是提供给年轻的民众可以来做接种。好，那总之呢，就是今年啦，这个公费的流感以及 COVID-19 新冠肺炎的疫苗将会从10月1号开始分阶开打。那它的第一阶段应该还是一样哦，是提供给10类的高风险民众。那如果大家有符合那些高风险条件的话，就可以赶快尽快的去预约，然后赶快去做施打哦。就是毕竟呢，让自己多一层保护力也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好的，那以上资讯呢，就先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请大家，身体有任何不舒服呢，还是要赶快去看医生，就是及早就医以及寻求专业的建议，这样子呢，对身体健康才是会比较适当的处理。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反复却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目离，是回忆不肯离去，却能让速
最肆意。清洁的街不过是温热的耳语，目光的到达之地向着未来和过去。冬天来临，而秋上心情怪在天气不稳定，可是心里一直一直想起，想起你的属于我的宿命。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还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从未见过的海若是天地云烟失散，悲伤与快乐并排，不分昼夜我全部都来。外在的欲望让我烧伤了瓶，内在的声音是你给我的憧憬。活着的意义在于追寻，还是听从命运？如果夜里的我保持清醒，那就是对你深深着迷。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还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从未见过的海直到天地云烟消散，悲伤与快乐明白，不分昼夜我全部都爱。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3。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主要是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反正我觉得无论如何，就心情不好人之常情，可是你影响到日常的生活，甚至是在身体上已经彻底的影响到出现一些不舒服的变化，那我觉得还是要适时的去求助，不管是去看医生，不管是去心理咨商，或者是你 要找信任的人，就是好好的陪伴你。那我其实觉得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啦，就大家不要一个人面对哦，毕竟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心理健康的相关资源可以去做利用。希望大家呢，如果你还是想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求助的管道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最后就节目的最后呢，就再跟大家稍微宣传一下，我们正声在九月底又会办一场听友会啦。那我们的这个每天早上七点，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哦，就是我们香琪老师，他都有一个香琪的桃花源这个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老师每次都会分享很多养生啊，或是保健的知识。而这次的听友会呢，就是邀请到了香琪老师来担任这一场讲座的讲师。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那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其实无非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然后行动都是能够自如，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心情上呢也是充满喜乐。我觉得其实在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实这样讲座呢，就是告诉你哦，到底怎么样直到你的生命最后一刻都可以来健康自主，活得有尊严，而且活得有品质。那香琪老师呢，就会在讲座当中跟大家分享其中的秘诀啦。好的，那这次的讲座呢，我们是办在9月25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到4点，地点呢是在我们众生广播公司的小华厅。而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是有很多的丰富的摸彩活动，包括了像是星光三月的礼券啊，或是绿藻随身瓶，哇，这个很难得哦，可以用抽的，而且其实名额还蛮多的，就有来都是有机会哦。另外呢，也有像是茶叶礼盒啊，还有健康相关的书籍，那奖品非常丰富啦，就是不怕抽不到哦。好的，那这次呢，我们报名是就是有需要收费，因为就是有些场地啊、人力还有讲师费等等，那总共是收300元。那这个报名费呢，就是当天来参加的时候再做现金的缴交。好，那就是听完之后呢，如果说你想要报名这一场讲座，就不管你是喜欢香琪老师，或者是呢你对于香琪老师的养生内容，对于怎么样子才可以有一个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这个内容非常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2361-7231转接624-625 2361-7231转接624-625。那拨打进来说你想要报名讲座，那我们就会帮你做处理咯。好的，那就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做报名啦。就我们每一次的听友会非常非常难得，而且都会分享一些很实用，然后也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内容哦。好的，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咯，拜拜。
海浪好美哦！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